美国为佩洛西访台制定护航应急计划，美军航母入南海，国会警察同五角大楼的记录泄密，还原1月6号真相，用小学的数学揭穿央视造假，说美国人借高利贷买汽油，川普两大事件，美国要安全第一，不能放弃乌克兰关乎台湾，游历地狱23分钟，美国男子写书披露见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对于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7月26号中共再度连发三次警告，对此美国军方官员表示，如果要佩洛西飞往台湾，五角大楼正在为任何突发事件制定应急计划，为佩洛西台湾之行护航。而昨日晚黑，美军的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偷偷地进入南海，中央社报道说佩洛西可能访台，美媒指出佩洛西抗中事迹很多，他为了访台对决中共可能已经酝酿了好一阵，众多两党议员亦都出言相挺，呼吁不要再软弱了。 CNN 27号报道，佩洛西预计访问台湾，同时已经邀请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士随行。针对佩洛西访台计划，26号中共对美国发出三次警告。首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发出威胁，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接着，中共驻美大使秦刚26号在一场招待会上亦都威胁到，如果有人执意挑战中方底线，中共军队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另外，26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明确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共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理。除此之外，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26号亦都上场，他扬言佩洛西访台恐怕令台海战争提早到来，会令中美两军狭路相逢，到时好可能会擦枪走火。对此，专家分析说，老胡的这番言论目的是帮助中共试水，看看美国台湾官方的底线在哪里。美联社7月27号报道说，美国官员们表示，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目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军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部队和资产流动，官员们拒绝提供细节，但表示美军的战斗机、舰船监视资产和其他军事系统，可能会对佩洛西出访台湾期间保驾护航。官员们强调，佩洛西将是自1997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因为台海局势紧张，任何一个意外、失误或者误解都可能会危及佩洛西的安全，美军亦都不排除中共会有挑衅行动，比如在佩洛西飞机附近近距离飞行或者展现武力，迫使其他国家的飞行员转向，或者使用致盲激光骚扰飞行员等等。美军必须要为空中和地面的突发任何事件做好准备，他们表示美国将需要在附近拥有救援能力，并建议在这个地区的船只上空配备直升机。27号，美国参谋长马克米利将军表示，对于美军将会采取哪些措施，现在讨论任何具体的行动仲为时过早，但是如果佩洛西或者其他任何人决定去台湾并且要求军事支持的话，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他们的访问安全。米利将军这个礼拜曾经表示，在过去五年里面，中共飞机和船只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和其他伙伴部队进行拦截的次数显著增加，其中包括上个月中共的战斗机飞到来加拿大空中安全巡逻队附近，以至于加拿大的飞行员不得不转向，还有5月下旬中共飞机和澳大利亚监视飞机近距离对抗，中共军机甚至释放了一系列金属碎片，这些金属碎片被吸入到澳大利亚的飞机引擎，所幸没有重大事故发生。 儘管佩洛西沒有訪台的最終決定應該會在拜登和習近平通話之後先宣布，但是南海已經再現緊張氣氛了。據北京大學海洋戰略研究中心消息顯示，26號晚黑美國航空母艦里根號航母及其護衛艦斷開離開了新加坡，殺了一個回馬槍，再次進入南海。近日美國國會1月6號衝擊國會山事件，調查委員會舉行第八次聽證會，會上詳細梳理了川普在國會山事件發生近三個小時的所言所行，並播放了一段從未公開的視頻，試圖提供更多對川普不利的證據。但一份官方的國會大廈警察時間記錄表和五角大樓的備忘錄卻反駁了調查委員會的說法，備忘錄中提供了川普在1月6日國會大廈的前幾日已經授權使用10,000名國民警衛隊保護國會及協助控制人群，但他的提議被國會和華盛頓特區市長拒絕了。近日米勒和美國國會1月6日衝擊國會山事件的調查委員會說，川普從未正式命令他準備在2021年1月6日將10,000名士兵部署到國會山莊，而備忘錄中提到五角大樓在1月2日首次向國會警察提供國民警衛隊，一名國防部官員和國會警察副局長聯繫了解是否要派出國民警衛隊，但在同當時的國會警察局長史蒂夫·桑德討論之後，這個提議被拒絕了。備忘錄中還顯示1月3日國會大廈警方發布了關於即將舉行的集會最新安全評估，其中指出有可能出現武裝抗議者，當時的代理國防部長克里斯托弗·米勒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白宮參謀長馬克梅多斯和國防部參謀長卡什帕特爾就國家安全事務正在同川普會面，會議接近尾聲的時候，川普提到了1月6日預計的抗議者人數，並討論要國民警衛隊為1月6日做好準備，確保活動安全。在國會大廈的事件之後，川普曾經發聲明說，他曾經建議在2021年1月6日之前將多達20,000名國民警衛隊的士兵部署到華盛頓特區，而一名在川普執政的最後幾個禮拜跟蹤米勒的名利場記者亦都在一份報告中詳細地介紹了這一個言論。他說當川普問米勒五角大樓計劃在1月6日部署多少部隊的時候，談話突然換了個話題。當米勒告訴總統他們將提供所要求的任何國民警衛隊支持的時候，川普回答說你將需要10,000人，根據法律總統可以授權使用國民警衛隊，但是地方官員必須提出請求。監察長的備忘錄亦提供了當地官員們對國民警衛隊的回覆。1月5日華盛頓市長穆利爾保澤爾寫信給米勒，他們要求除非當地警察局簽字同意，否則不要部署國民警衛隊。他說當地警察局訓練有數，準備帶頭行動，以確保1月6日預定的政治集會上的任何安全。另外當時陸軍部長瑞安麥卡錫亦告訴檢查員，他不想用國民警衛隊，不想造成軍隊參與的現象。最近中共央視意外地刪除了一個美國的悲慘新聞，故事說的是美國人的生活太悲慘了。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一家人為了同自己的小孩看病借高利貸買汽油，不過被網友用最簡單的數學演算將央視報導的美國悲慘故事揭穿了。據央視報導，印第安納州一名15歲的女仔金傑文森特一年多前被查出患骨癌，她的父母要開車一個多小時帶她去到印第安納州郊區的一所醫院做手術。央視說美國的汽油價格高漲，在過去一年每加侖從大約3美元一度飆升至每加侖5美元以上，每個禮拜文森特一家在汽車加油上面要多花200美元，走投無路之下，文森特一家只能夠借高利貸同車加油。而署名關心得太多的網友和央視算了一筆帳，首先油價從每加侖3美元升到每加侖5美元，多了2美元，每個禮拜他們多花200美元加油，亦即是說他們每個禮拜至少要多加100加侖的油。 一加侖等于3.785升，亦即是一个礼拜至少多加了378.5升油。按每100公里10加侖计算，他们每个礼拜需要跑3785公里。网友质问央视，请问他是去看病定是在这里跑出租？即使跑出租都没那么远。这个就是央视新闻。还有不少网友质疑央视的报道，说这个贫困的一家人居然有车，借高利贷是为了买汽油，而不是缴纳高昂的医药费。央视知道，如果再报美国人交不起医药费，已经呃不到人了，于是开始拿汽油来编故事，想用这个来对比，提升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川普在7月26日以規則和秩序政策演講的強勢，標誌著他重返華盛頓特區。他還描繪了拜登領導下的美國犯罪率不斷飆升的不安狀況。在美國優先議程峰會上，川普講到美國第一必須意味著安全第一，犯罪率飆升必須停止，必須現在停止，沒有對法律的尊重，當然亦都沒有秩序。川普支持將美國國民警衛隊派往問題社區，並將無家可歸者安置在城市的郊區，讓他們在那裡獲得政府資源。他還說，如果要阻止殺戮，每個角落都應該有一輛警車，而當你處決了一個毒販，你就拯救了500個生命。川普還指出，在現任政府領導下的美國更好像一個黑衣國家，不單止在經濟問題上對石油生產國卑躬屈膝，在社會的意識形態上亦都對極左言論阿谀奉承。而他在海湖莊園度假俱樂部接受保守派右翼電台節目訪問的時候，還說美國如果將烏克蘭拱手讓給俄羅斯，中共將會全面攻佔台灣。他說，我們是一個允許俄羅斯毀了烏克蘭的國家，他們殺死了數十萬人，而情況只會越來越差。如果我是你們的總司令，這種事永遠永遠不會發生，而中共和台灣就是下一個。他說，拜登的政策是一場災難，拜登煽動了烏克蘭的衝突。川普說，在我的政府領導下，這種事絕對不會發生。對於2024年大選，川普說，我總是說我第一次參選就贏，第二次選贏得更多。他說，我們可能還要再來一次，我們必須整頓我們的國家。我期待在未來的幾個禮拜和幾個月將會公布更多細節。美國男子維澤寫了一本書，叫《在地獄的23分鐘》，書中記錄了他在一次靈魂出竅的時候到了地獄23分鐘的經歷，以警示世人。這本書還在當年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維澤是個基督徒，去年在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講述了他在20多年前經歷的靈魂出竅體驗。他說看到了地獄。1998年11月23日，維澤在半夜從睡夢中醒來，去喝了杯水，突然之間他的靈魂從身體裡面被拉了出來，通過一個很長的隧道，地道越來越熱，最後抵達四面都是石牆的地獄。隨後他出現在一個牢房裡面，這個地牢有石板地面和石牆，既邋遢又臭，而且充滿煙霧。他說這裡熱得令人無法忍受。維澤說，我想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是怎樣來到這裡的。他看到兩個巨大的惡魔出現在他的牢房裡面，口裡面講著褻瀆神的話，而且還向他走過來，其中一個捉起他，將他扔到牆壁上面。維澤說，我感覺好像骨頭都斷裂，我現在知道靈魂沒有骨頭，但當時的感受是這樣。而另一個惡魔將他的魔爪插入他的胸部，但是他還活著。這些惡魔心狠手辣，他的牢房曾經一度很光，他相信是上帝出現了，但過了沒耐，牢房裡面再次變暗，然後他被帶出牢房並到了一個火池，他看到數以千計的人在那裡經歷燃燒之苦。維澤說，地獄有不同等級的處罰，而他是被隔離開來的，無法跟其他人交談。地獄的慘狀超乎人們的想像，但最可怕的部分就是絕望，而且地獄的環境是恐怖的，空氣是有毒的，令人非常痛苦。他說，人死了其實不是不存在，而是跟神分開了。維澤最終安全感回到人世間， 並將依次的地獄之旅寫成在地獄的23分鐘這本書。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很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